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4号，公元2015年1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寺政洛桑森格表示，达赖喇嘛不在，西藏问题更难解决。西藏青年会呼吁奥巴马关注境内藏人处境。藏人政治犯普巴获释受隆重迎接。藏人社区医疗制度经修改后召开首次培训会。印度援藏人士单车巡游宣告结束。日本友人捐赠10万美元援助藏人教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就西藏运动的走向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中共当局想要拖到达赖喇嘛不在的那一天再去接触藏人，只会使西藏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昨天23号，外交家杂志刊登了记者桑杰库马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进行的专访内容。洛桑森格在对西藏运动的目前状况进行介绍时提出，中共占领西藏后，出生在那里的第三代藏人在勇气、智慧与信念方面都非常优秀，藏人们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团结，所以在新一代藏人的带领与参与下，西藏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司政洛桑森格也阐释了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共强硬派官员阻碍中国改革这一观点的真正含义。他表示，中共强硬派官员必须明白，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是不可行的，因为有压迫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反抗。如果当局的侵占与镇压是有效的，那么西藏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当局必须认清这一点。对有研究人士指，中共在等待达赖喇嘛过世后，西藏问题的自然消失，洛桑森格表示，北京当局的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他指出，藏中双方无论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要让民众接受，而让藏人认可的方式，只能通过达赖喇嘛尊者。尊者的承诺是绝大多数藏人完全支持、听从的。如果中共等到达赖喇嘛不在的那一天，双方的接触沟通将会更加困难。在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共的强大让国际社会对西藏抗争的支持慢慢减弱时，司政洛桑森格回答说，圣雄甘地带领印度人开展自由斗争时，也没有人相信他能对英国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只要我们坚持和平非暴力，正义与真理总有一天会到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印度参访之际，西藏青年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展示大国风范，帮助解决境内藏人的苦难。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周日1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印度展开其任期内的第二次访问，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印度国庆日官方庆典。为此，流亡藏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昨天23号前往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大使馆递交了西藏问题的请愿信，呼吁奥巴马总统关注西藏境内自焚藏人的诉求，促使中共解决当前西藏紧张局势。西藏青年会负责外交与媒体的秘书长曾旺卓玛向本台介绍说，昨天中午自己前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同大使馆政治顾问科达维迪亚先生举行会谈，在近半个小时的交流中，介绍境内藏人正在承受的苦难，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信。科达维迪亚先生承诺一定将请愿信亲自转交给即将到访的奥巴马总统。斯旺卓玛继续表示， 西藏青年会在这份情愿信中主要感谢奥巴马总统带领的美国政府向现居美国的20,000多名流藏人提供各项援助，呼吁奥巴马总统关注境内藏人的恶劣处境，聆听136名境内资本藏人的共同诉求，承担大国责任，带头解决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参与2008年示威遭判重刑的西藏安多阿坝县政治犯普巴获释，受到藏人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社交媒体消息，因参与2008年西藏合并抗暴运动，被中共非法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安多阿坝县安江乡藏人政治犯普巴，于昨天1月23号获释。当他回到家乡时，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纷纷向他敬献哈达，表达崇高敬意和同情。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曾指出，2008年3月，西藏安多阿坝县安江乡藏人开展和平示威游行后，该乡藏人普巴被判12年徒刑，裴杰被判13年徒刑，维丹被判9年徒刑，洛桑加措等7名藏人分别被判2年徒刑。此外，2010年西藏玉树特大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房屋倒塌。随后，中共当局启动所谓的地震重建项目，但在过去的近5年时间里，因私有土地被没收公用、地方官员贪污救灾物资等，民众纷纷发起很多示威集会和自焚抗议等活动，表达强烈不满。一位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指出，中共当局在杰古镇灾区统一兴建面积只有80平方米的居民住房，因此很多住民与当局签下合同后扩建房屋。本周二1月20号，当局动用数百名军警，强令这些扩建住房的民众交付住房扩建费和相关贷款，未能交付扩建费用者被赶出门外，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实行流亡社区医疗制度满3年后，对部分制度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召开培训会，向流亡社区相关人士进行了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从2012年开始制定的流亡社区医疗制度，在通过对实际执行所进行的研究审查后，就制度中的一些弊端进行了修改。今天1月24号上午，卫生部在达兰萨拉召开培训会，向印度境内各藏人流亡社区的主管与医务部门人员进行了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了培训会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指出，印度境内流亡藏人中贫困家庭的百分比不容忽视，而且自己在参访藏人社区时也目睹到了个别藏人因治病而花光储蓄的状况。洛桑森格指出，要单独帮助每一个贫困家庭是不实际的，卫生部的藏人医疗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制定的。在赞扬了卫生部及藏人医疗制度至今对流亡社区所付出的贡献后，洛桑森格鼓励各界继续努力。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也在今天的培训会开幕仪式上简单介绍了这一医疗制度在过去3年中所取得的成果。次仁汪秋指出，印度境内约9万流亡藏人中90%都没有医疗保险， 所以一旦有藏人不幸患重病，需要巨额治疗费用，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因此制定了这个医疗制度，就是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至今这一项目没有获得一分利益。次仁汪秋介绍说，在各方的努力下，流亡社区医疗制度一直有序进行。在2012年与2013年中，约20000人加入医疗制度，1000多人受益。2014年有13000人加入，约700人受益。这次对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加强修改，而且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300万援助，所以这一制度将继续实行下去。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人士米歇尔马为介绍西藏问题而开展的自由西藏拯救印度单车巡游活动于昨天正式结束。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为了向印度各界介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真实处境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以及西藏问题对解决印度边际问题的重要影响，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的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米歇尔马，从去年1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25周年纪念日开始，从纳格普尔市开展了名为自由西藏拯救印度的单车巡游活动。在跨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泰伦加纳邦以及安德拉邦等印度五大邦的39座城市，全程约4000公里的单车巡游后，活动人士米歇尔马于昨天1月23号抵达了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班达拉诺杰岭西藏难民社区，正式宣告结束了这一介绍西藏问题的单车巡游活动。有关详情，班德拉诺杰岭西藏难民社区地方主管秘书平措多杰向本台介绍说，班德拉诺杰岭西藏难民社区地方主管、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以及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热情迎接为西藏和印度开展单车巡游活动的人士米歇尔马，并表达了感谢。平措多杰表示，地方主管多杰仁增和地方西藏青年会代表均发表讲话，当时地方主管多杰仁增还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米歇尔马先生赠送了一尊佛像，感谢他为深远西藏运动而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印度援藏人士米歇尔马在这次为期36天的单车巡游活动中，向印度政要递交了请愿信，希望印度总理、内政部和外交部门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国宝勋章，表彰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同时向各地民众散发西藏问题的传单，介绍藏人艰难处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本著名美容外科医学博士高须克弥先生通过其属下的两所基金会向藏人行政中央捐赠$10万以提高流亡藏人儿童的教育事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日本著名美容外科医学博士高须克弥先生属下的高须克弥纪念基金会和高须基金会近日向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捐赠$108,000援助流亡藏人孩童的教育事业。藏人行政中央对此表达了由衷感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